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4年11月5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栏目，今天请听新疆军区某红军团深入贯彻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着力锻造坚强有力的党组织，把党的领导贯穿到备战打仗各领域和全过程，不断将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制胜优势。
重点关注我军院校探索推开作战指挥教学新模式。
新闻聚焦，2024年下半年军队直接选拔招录军官警官工作全面展开。
环球军情，据俄罗斯国防部数据显示，俄军在库尔斯克方向战斗行动期间消灭乌军士兵超过29000人。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围绕美国海军首次使用新设备完成海上垂直导弹发射系统再装填这一话题为您做深入解析。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
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明确党的力量来自组织，部队凝聚力战斗力来自组织。新疆军区某红军团在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过程中，坚持把领导备战打仗作为各级党组织的第一要务，把党的领导贯穿到备战打仗各领域和全过程，以练兵备战新成效凝聚兵心士气，不断将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制胜优势。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李潘奇、特约记者张诗红的报道。
预备走。
深秋时节，新疆军区某红军团火力营组织了一场炮兵防空兵综合演练。记者在演练现场看到，面对模拟来袭的敌机，军事支委三级军事长李步正主动请战，携带便携式防空导弹第一个进入发射阵地，耐心捕捉打击时机，首发就精准命中了目标。在他的带动下，连队官兵斗志昂扬，一鼓作气打出了8发8中的好成绩。
我们军事支委作为党支部在官兵中的形象代言人，在发挥好普通党员先锋模范的基础上，更要以严于一般党员的要求、高于一般党员的标准，充分在前，担当在前。
李步正向记者介绍说，这次演练在高原高寒环境中进行，气候恶劣，有几名刚入伍的烈兵还是首次参加实弹射击。为了让他们能高标准完成射击任务，连队党支部在训练中充分发挥组织职能，安排党员干部与新战士们结成一对一的互帮互学互教对子。新疆军区某红军团烈兵林于桃说，在党员干部们手把手的悉心帮助下，新战友们在这次演练中都取得了较好成绩。
演练中，由于我是第一次作为瞄准手参加实弹射击，出现了紧张、呼吸急促等情况，连队支委李浩文耐心安慰我，并帮我反复回顾所有操作流程，渐渐的，我放下了恐惧心理，完成了第一次激发。
新疆军区某红军团佐证深有体会地说，发挥好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是提升官兵训练热情、提高部队打赢能力的法宝利器。近段时间，团党委在学习贯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的过程中，始终坚持聚焦练兵备战，把基层党组织领导部队攻坚制胜打赢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常态组织政工夜校，学习基础理论，研究新装备的战法训法，努力提升基层书记队伍的备战打仗本领。
能文能武才能树立起政治工作的威信，我们组织政工夜校就是为了强化基层党组织书记队伍领兵打仗、带兵打仗本领， 把基层党组织真正锻造成为坚强有力的攻坚堡垒。
支部强则组织强，组织强则队伍强。新疆军区某红军团党委深刻感到，自今年开展政治整训以来，基层党组织领导部队备战打仗的能力显著提升。火力营某连指导员邢明刚介绍说，在团里组织的备战考核中，党支部一般人经过反复推演，组建了党员突击队，并发动官兵积极建言献策，为提高训练质效、破解训练难点贡献智慧和力量。
作为连队支部领头雁，我们的一言一行就是连队的风向标。支委带头研究打仗，带头参训组训，带头解决训练中的矛盾问题，大家的训练热情被点燃了。
新疆军区某红军团王叶雷表示，下一步团党委将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努力让广大官兵对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贯彻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的认识更加入脑入心，同时将进一步抓深抓实基层党组织建设，鼓足官兵们团结奋斗的精气神，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动力，向着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砥砺奋进。
我们注重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通过健全组织体系、坚强集体领导、严格制度规范、强化党员表率作用感召，不断提高党组织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不断转化为制胜优势。
总台军事记者李林、张林报道。记者近日走进多所军队院校作战指挥教学课堂，不少教学方式令人耳目一新。国防大学经典战力研究课改变了以往教员讲解、学员点评的传统教学模式，灵活采取情景再现、角色代入等方式，让学员以战力指挥员身份沉浸战场进行深度剖析。陆军步兵学院装甲步兵班协同射击技能训练课，以实装和模拟相结合的方式，创设极端高危环境，加大训练强度。不少教员告诉记者，作战指挥教学的6种基本模式在全军院校陆续推开后，催生形成了一批教学创新成果，提升了学战、研战、练战质效。据了解，着眼加快院校实战化教学改革，去年初以来，在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统筹组织下，全军院校抽组精干力量，吸纳全军院校教学改革经验，集中全军智慧展开作战指挥教学模式改革探索。通过大范围组织调研，广泛听取院校领导和专家意见，紧扣作战指挥教育学战、研战、练战一体素能本质特征，融入教育改革新技术新手段，总结出覆盖主要教学环节、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6种基本教学模式。
记者最近在全军院校作战指挥教学模式创新研讨活动上看到，启发探究式理论学习、沉浸交互式战力研究、虚实结合式技能训练、分布细训式想定作业、对抗研究式综合演练、综合应用式考核评价6种基本教学模式全新亮相，14个典型科目集中交流展示，为各层级各类别作战指挥员培养提供示范引领。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领导介绍说，当前他们正引导全军各院校紧密联系实际，对6种基本教学模式进行科学灵活运用，下一步将一体推进教材、教法、师资、学科等基础建设，重塑作战指挥重点教材体系，综合施策，锻造过硬师资力量，以作战指挥教学创新为牵引，加快军队院校教育转型，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提供强有力的人才和智力支撑。
总台军事记者陈鑫报道。为广泛延揽高校优秀人才投身新时代强军事业，近日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部署展开2024年下半年军队直接选拔招录军官警官工作。按照军队有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的理学、工学、应届毕业生中选拔，军队建设急需紧缺专业也可适量从非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但本科为第一批次录取的应届毕业生中择优选拔。今年下半年计划提供800多个军官警官岗位公开招录，报考人员于11月11号至17号通过军队人才网查询具体招录岗位和标准条件，并进行在线报名， 后续军队相关单位将按照招录程序组织开展体格检查、政治考核、考察筛选、专业考评等工作，公平公正选拔，确保招录质量。
总台军事记者李曼辰、袁蒙婷报道，圆满完成神舟18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于昨天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部领导到机场迎接。三名航天员将进入隔离恢复期，进行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安排休养，之后将在北京与新闻媒体集体见面。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城镇进攻战斗演练，西部战区空军某团近日组织汽车学兵进行实战化运输投送能力考核，请听报道。
接到任务指令后，第74集团军某旅侦察分队迅速机动到目标地域附近，使用多型无人机展开侦察，将立体态势回传至指挥所，为下一步行动提供信息支撑。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詹金玉：
城镇环境复杂，道路纵横交错，我们依托侦察分队提供的情报信息，能够及时准确判断不同作战边堵，什么时候进入战场，依托战场实时态势，可以及时调整作战部署。
前方发现敌障碍，请求工程车前出布阵。
随后侦察分队引导装甲工程车辆对城镇外围主要道路展开清障行动。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吉子健说，他们将侦察、工兵、装甲等各作战要素组成破障分队，快速突破外围障碍，为部队突击开辟道路。
坦克进入城镇后，受射击俯仰角的限制，很难完整的发扬火力，我们与步兵战车混合编队能够有效弥补射界以外的空间，形成火力互补。
在步战车的掩护下，突击队兵分多路，灵活采用战术，对城镇建筑物内部展开清剿。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刘红辉：
突入房间的过程中，必须减少不必要的声响，通常我们使用手势进行协同，避免被敌人提前发现产生警觉。在行动过程中，行动只有快速准确才能达到出其不意的效果。
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夏新介绍，此次城镇进攻演练，他们将侦察行动贯穿全程，同时融入战场救护、补给遣送等训练特务，不断锤炼合成营在城市环境下遂行多样化任务的能力。
通过协同演练，重点检验在城镇作战中各个编组的协同配合，探索装甲部队在城镇作战中的效能发挥和攻防一体的作战能力。
特别记者王晓敏、李兴、谭文鹏报道。
西部战区空军某团近日组织汽车学兵进行实战化运输投送能力考核。
科目有请试驾驾驶考核，内容倒车移位。
在首先进行的基础技能考核中，汽车学兵先后完成了倒车移位、单双边桥和八字路等基础性科目。在山地驾驶科目连贯考核中，学兵们驾驶车辆穿越烟火弥漫的燃烧路段、连续颠簸的卵石路段、模糊视野的雨雾密林以及反坦克壕等十多个科目，在近似实战的环境下有效锤炼零基处置复杂情况的能力。西部战区空军汽车运输某团白康：
这种将各种战场突发情况纳入考核科目，要求临机处置的方式，能够最大程度检验真实的作战能力，让他们发现自己距离一名优秀的军车驾驶员差距，为下一步针对性的训练打好基础。
在行车视野受限的夜间驾驶科目考核中，学兵们集中精力稳控车速，安全通过了每一段危险复杂路段。西部战区空军某团周叶金：
未来战场没有昼夜之分，我们只有不断立足最危险最复杂的环境，加强针对性训练，才能确保在任何时候都能快速将战备物资运送到需要的地方。
平时会保养排障，战时能强修保障，是汽车驾驶员必备的技能。西部战区空军某团吴洪波介绍说，这次结业考核突出高原、山区、乡村道路等实战环境下的重难点科目考核，着眼培养运修双能实战型驾驶员，系统检验了学兵们的前期训练成果，初步具备了战场驾驶和远程投送能力。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瞄准提升高原机动运输保障能力这一课题， 按照战场要求展开专攻精练，不断提高部队遂行多样化任务的运输投送能力。
特约记者张磊、秦昊、田振宇报道。
总台央视记者赵京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昨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帕劳总统涉华不当言论进行提问。对此毛宁表示，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历史大势不可阻挡。
现在只有帕劳等极少数国家与台湾地区维持所谓邦交关系，这种做法不仅违背自身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违背联大第2758号决议，也构成了对中国国家主权的侵害，必须予以纠正。中方敦促这些国家履行国际法义务，早日站到历史正确一边，做出真正符合自身根本和长远利益的正确决断，识时务者为俊杰。中方也欢迎这些国家的有识之士认清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尽早选择站到国际公道正义一边，友好不分先后。中方愿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开启同这些国家关系的新篇章。
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称，印度方面已经宣布在两个地区完成脱离接触并进行巡逻，中方对此有何评论？能否详细说明一下中方如何看待目前正在进行的脱离接触进程？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据我了解，中印两国军队正在落实双方就边境有关问题达成的解决方案，目前进展顺利。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1月3号晚，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政府内阁会议上批评美国和欧洲国家在中东地区的虚伪做法。他指出，如果美西方不想看到冲突和流血，为何要否决停火协议？现如今，该地区所有国家都已经相信伊朗寻求在地区建立和平与稳定，而以色列正在美西方国家的支持下制造危机和试图让冲突升级。佩泽西奇扬强调，伊朗不会对任何侵犯其主权和安全的行为置之不理。以色列非常清楚，如果他们对伊朗犯下任何错误，他们都将受到惩罚。如果他们重新考虑自己的行为，接受停火协议并停止杀害该地区无辜平民，则可能会影响伊朗对其回应的类型和程度。
总台记者王静修报道。记者当地时间11月4号了解到，以色列外交部通知联合国方面取消以色列与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1967年签署的协议。该协议是近东救济工程处在以色列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开展活动的依据之一。近东救济工程处成立于1949年，主要负责向生活在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以及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巴勒斯坦注册难民提供人道主义救助、教育和医疗等服务。以色列方面指认，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大量巴勒斯坦雇员为哈马斯等巴方武装组织成员。西方多国一度由于以方指认而暂停向近东救济工程处提供资金。目前除美国外，其他国家已经恢复对该机构捐资。
总台记者吴爱民报道。当地时间11月3号，埃及外交部长阿卜杜勒阿提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电话，就在加沙地带和黎巴嫩达成停火并防止局势升级等问题进行了讨论。阿卜杜勒阿提强调，埃及坚决反对和谴责以色列阻碍人道主义援助实施和阻止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履行其职责的升级措施。他强调，赋予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权力的重要性，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作为巴勒斯坦领土的一个整体来处理问题的必要性，以为结束占领和建立巴勒斯坦国做准备。
据俄罗斯媒体11月2号报道，搭载锆石高超音速导弹的格洛夫科海军上将号护卫舰11月1号经巴伦支海前往大西洋，这是这艘护卫舰的首次长途航行。报道援引俄北方舰队的声明称，格洛夫科海军上将号护卫舰执行的这次任务将持续数月。格洛夫科海军上将号护卫舰于2023年年底正式服役，主要用于在远海执行任务。
据俄罗斯卫星社11月3号报道，俄罗斯国防部3号称，俄军部队过去一天在库尔斯克州边境地区消灭乌军士兵150多人。 据报道，根据俄国防部的数据，在库尔斯克方向的战斗行动期间，俄军消灭乌军士兵超过29200人，摧毁坦克180辆，步兵战车102辆，装甲运输车106辆，11套美制海马斯火箭炮系统以及10个防空导弹系统发射器等装备。俄国防部强调，消灭乌军部队的行动仍在继续。另据俄罗斯卫星社网站11月4号报道，俄国防部消息称，俄罗斯西部集群部队用航弹摧毁了乌军一个混凝土掩体里的指挥所，并用自行榴弹炮摧毁了一个空中侦察所。
总台记者赵远芳报道，苏丹主权委员会主席兼武装部队总司令布尔汉当地时间11月3号晚发布命令，改组内阁，撤换4名部长级官员。布尔汉表示，此次改组是为了提高内阁的行政效率。2019年4月，苏丹军方推翻时任总统巴希尔，成立过渡军事委员会。同年8月，过渡军事委员会与非军方政治力量成立苏丹主权委员会，随后组建苏丹过渡政府。2021年10月，苏丹主权委员会主席布尔汉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解散过渡政府。2023年4月15号，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在首都喀土穆等地爆发冲突，随后蔓延至苏丹其他地区，并持续至今。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美国海军近日宣称，首次使用新设备在海上完成了垂直导弹发射系统的再装填。这种装填方式可以在未来高烈度的战场环境中有效应对导弹补给缺乏的情况，是一项所谓的革命性突破。那么美国海军测试海上导弹再装填系统是一项什么技术？这项所谓的革命性技术到底在哪些方面实现了突破？我们请军事观察员周伟正带来他的解读。周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伟正。
据报道，美国海军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长津湖号与刘易斯和克拉克级补给舰钱伯斯号近日首次完成垂发系统海上装填演示。这项演示简单来说就是补给舰把导弹筒送到巡洋舰上，然后舰员们使用相关设备将导弹筒放入发射单元。美军将这种新的装置称为海上可转移装填装置。美国海军部长宣称，该技术有望在2到3年内投入实战。那周老师，这种装置的科技含量高吗？
其实它的科技含量并不是特别大。这套装置主要包括电动滑轨、装填吊具和导弹的固定横架三个部分组成。它的补给的过程基本上就是从补给舰把导弹通过缆绳、滑轮把它转移到巡洋舰上面，然后固定在导弹横架，然后通过电动滑轨到了相应的位置之后，再由装填吊具把导弹起束，在合适的角度把导弹放到垂直发射单元里面去。这个过程并不复杂，但是它能够解决美国海军乃至全世界海军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原来在执行任务的时候舰上用的导弹打完了，它必须得撤离战场回到母港进行补给。美国海军这次试验的这一套装置，它可以在海上通过补给舰作业就可以直接进行再装填。
所以近年来呢，美国一直在断断续续的测试海上重新装弹技术。其实早在冷战时期，美国海军舰艇就被设计过类似的起吊装置，但是后来因为吊具占用空间大等种种原因，美军制造的作战舰艇就取消了这种装置。所以相当于美国海军现在是把几十年前的技术捡起来重新优化了，是吗？
我们一般衡量一艘战舰火力是否强大，往往就是从一个最基本的标准，就是看它有多少个垂直发射单元，能够携带多少枚防空导弹或者是巡航导弹。但是这个吊机占据了它垂直发射单元3个单元，而且平常真正用到的时候并不多。后来在冷战结束之后，美国海军就把后续的巡洋舰驱逐舰起吊装置撤掉了。现在这套装置相对于岸上的补给装置来讲更加轻 便，不占空间，而且它的吊具和导弹固定的横架是可以即拆即装的，电动滑轨是安装在垂直导弹发射系统上面的，不会影响到舰艇的垂直发射系统的运作。
好的，那有不少观点都认为美军如今测试这种装置的指向性很明显。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2023年1月发布的一份报告估计，如果亚太方向发生冲突，美国可能会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耗尽包括远程反舰导弹在内的多种类型弹药。那在当前巴以冲突的背景下，有美国媒体分析认为，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在红海及其周边地区的冲突凸显了在不进入港口的情况下重新装填弹药的必要性。那如果胡塞武装组织都能够大幅削减美国军舰的武器库存，那么面对与大国的高端战争时，情况将会呈指数级恶化。那您对此有怎样的判断？
这一次试验是美国海军部长卡洛斯·德尔托罗亲临现场指导的，计划在2027年把这项技术推广到所有的海军的主战舰艇，这里面是有着非常深远的考虑的。之所以把原来的固定在舰艇上面的吊具拆掉，是因为美国海军认为在过去的大的环境之下，美国海军不需要发展再装填技术。它的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122个垂直发射单元，阿里伯克级驱逐舰有96个垂直发射单元，应对一些低烈度的冲突，比如说阿富汗战争、在科索沃战争、在伊拉克战争中，海军舰艇发射战斧巡航导弹或者说发射标准导弹进行防控的时候，他觉得现有的数量足够。但是现在美国海军考虑的是，如果未来与大国发生高端战争，面临对手饱和打击的时候，可能携带的防空导弹就不够用了。如果说他需要回到母港，不管是在日本的还是在澳大利亚或者是说在美国本土的港口去进行再装填，战舰要跑上好几天，耽搁的时间可能会影响到整个战局的走向。另外还要考虑一点的就是，它依托港口进行补给，这些港口基地有可能被对手的远程精确打击火力摧毁，它的舰艇会面临无处可回无处可补给的尴尬的境地。
所以说美军是设想在港口遭到威胁，军舰数量和携带的导弹不够多的情况下，尽量保证每一艘军舰都能在战区停留更长时间，持续发挥作战价值。那美军这种所谓完美的设想，靠海上可转移装填装置能实现吗？
应该讲确实是有利于美国海军持续保持它的战斗力，但是这里面也还是存在比较大的问题。首先就是这种补给方式的危险性，如果说是在岸上补给的话，不需要考虑风力海况，如果说在航行过程中的移动式补给，如果说在补给过程中出现磕碰，不管是标准二防空导弹、标准三防空导弹还是战斧巡航导弹，是有可能引起爆炸的，对战舰本身会带来非常大的危险性。虽然说现在这一次试验中美国海军说能够在四级海况下完成补给作业，但这一次试验用的是一个导弹发射箱而不是实弹，如果说真的是在战时的情况下装填的是实弹，而且不是装填一枚两枚，多艘舰艇同时进行作业的话，它的风险系数会非常高，有可能导致舰毁人亡的后果。另外一个，军舰在海上补给作业的时候，事实上是一个非常脆弱的时候，两艘舰或者是三艘舰进行横向补给或者是纵向补给，几艘舰保持航向、保持舰位、保持距离，而且这个过程耗时还比较长，一般可能需要一个小时甚至两个小时，在补给过程中很可能被对手进行攻击。现在美国海军的主战舰艇如果说在太平洋海域，在所谓的一岛链、二岛链这个范围之内的，它的行踪是很容易被对手所掌握的，美国海军这种补给的模式，它的战时的生存能力也是受到挑战的。
好的，非常感谢周老师的深入解析，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珠江佳慧，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邓锡光，监制吕锡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